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朋友，杰心向你问好，也欢迎你再次的按时收听《基督教教育概论》。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我们要听金师母讲第23课。神就在世上，他就在我们的四周围工作着。我们这位又真又活、自有拥有、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他在地上建立着他的教会，成就着他的目的，借着圣经经文教导人们，借着预言、异梦、异象向人启示，借着天使、环境，借着常识，借着圣灵的领导，借着内心的确信，用了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当人们经历他奇妙的带领，经历到他的实际的时候，就乐得无比。我在想，基督教教育乃是重在生命的改变。朋友，当您要挑起教导的责任的时候，教案预备这一课就不容错过了。预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今天我们是基督教教育概论的第23课。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已经把怎么样预备教案大纲讲完了。可是呢，因为我们每一次讲的时候都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讲，所以我恐怕弟兄姐妹对整个的教案大纲还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所以金佩就要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把整个的教案大纲做一个示范，让您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完整的教案大纲。一般来说呢，在教案大纲里面，我们会先写下来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当然有的时候这个题目并不是最重要的，也许我们可以在预备完整个课程以后再来决定这个题目也不迟。如果真的您想不到一个合适的题目，这个也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教学。然后呢，在题目的下面我们就要写出来今天我们所要教导的经文在什么地方。当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个经文，反复的读这个经文，反复的去思想这一段的话，反复的用各种的问题来问我们自己，用各种的问题来帮助我们思想，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出来这一段经文失落的焦点在哪里。当我们找到了这个失落的焦点，我们自己来对神的话有所回应以后，我们就要来想一想，我们应该要帮助我们的学生学到些什么呢？我们这一课，我们教学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在学了这个经文以后，对这段圣经有怎么样的回应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教学的目标写下来。记得我们说过，这个教学的目标要配合经文，这个教学的目标要写得简短，这个教学的目标要写得很明确， 可是呢，又要有弹性。当我们写完了教学的目标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准备我们的教案大纲了。在这个教案大纲里面，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个教案大纲分成四个部分，就是引起兴趣、学习圣经、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我们可以把这四个部分写在我们笔记本的左手边，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笔记本的左手边写下这个四个大的部分，引起兴趣、学习圣经、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笔记本的右边呢，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写下来，就是我们引起兴趣要用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学习圣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解释圣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应用圣经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内容的部分。然后呢，再过来呢，我们要写出来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这个内容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导，这个内容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导。然后呢，再过来，在右边的一栏呢，我们可以写出来我们要预备一些什么东西，比方说我们要预备纸，我们要预备笔，我们要预备录音机，我们要预备一个被访问的学生，一个被访问的老人家，比方说这样子，我们把它写下来。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在旁边注上我们大概每一个环节要花多少时间，可以对时间做一个大概的一个估计，让我们在整个的课程里面不会因为前面用了太多的时间，结果呢，到了应用圣经那个最重要最关键性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或者呢，我们前面用了太少的时间，等到后来呢，已经全部都教完了，还剩下很多的时间，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预先来估计一下我们每一个环节要用的时间，这样呢，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能够比较好的来控制我们的时间，让每一个环节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教导。现在呢，就让金佩来做一个示范。这个示范主要是以儿童作为主要的对象。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金佩会跟您谈到我们怎么样把它应用到比较年纪大的孩子或者是成年人的身上。这课的主题是讲到神的公正。神的公正，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题目，特别对于小孩子来说，公正这个题目是不容易讲的。我们所要用的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二章，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上半节，还有第三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还有第八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如果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段经文是神责备以色列人，说到他们对人不公正，他们欺压那些穷人，所以上帝派先知来责备他们，说他们爱钱不爱人，他们用强暴来待人，他们为了钱财什么都能够做，所以神非常的生气来责备他们。这个是阿摩斯书这几段圣经的重点。那么我们如果来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神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子没有公正，我们常常对待别人就是这样没有公正，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敢挺身出来说话呢？我们是不是敢像先知一样出来为神来讲话呢？站在神的公正的一面呢？好，我们看见了这个失落的焦点以后，我们就可以来想一想，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学生在这段圣经里面来回应神。我们可以写下来我们的教学目标， 敬佩的是这样写的，第一个就是我要学生能够分辨那些不公正的情况，也就是说学生要明白什么是不公正，当他看到那个情况的时候，他就晓得，哦，这个就是不公正，这个就是神所不喜欢的那种的不公正。第二个，我要我的学生对身边那些不公正的情况能够做出一个公正的回应。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对身边那些不公正的情况能够做出一个公正的回应。这是我的教学目标，是两个相关的教学的目标。好，当我决定了这个教学目标以后，我就来准备我今天的课程了。当我要准备课程的时候呢，我要从学习圣经开始。我们上次说过，引起兴趣一定要在您准备完了这个圣经课程以后，您再回过头来想怎么样帮助学生引起兴趣。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预备课程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来找到我们该怎么样去引起学生的兴趣。好，敬佩先来准备我的学习圣经的部分。这个学习圣经的部分，刚才的三段经文，就是先知的三段的讲话。这个三段的讲话，就是今天学习圣经的最主要的三个骨干。所以呢，我在学习圣经的部分，首先我要介绍一下阿摩斯那个社会的背景，让学生对整个的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一个了解。我会告诉学生说，在阿摩斯先知的那个时代，在北边的以色列国，他们很有钱，非常的繁荣，可是呢，他们跟神的关系，还有他们在道德上，他们却是非常的败坏。他们敬拜神变成一种形式，而且他们没有到神所定规的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他们的社会上面贫富很悬殊，有钱的人非常有钱，穷的人穷得没有饭吃。而这些有钱的人呢，他们不但没有帮助这些穷人，反而还欺负那些穷人，压榨那些穷人。在这个背景底下，阿摩斯这个神所拣选的先知，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夫，也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可能他也是属于穷人的那一类里面。神就差遣他，拣选他，去向那些很有钱的以色列人讲话。他的话很清楚地表现出以色列人生活的方式，已经跟神的心意相离非常非常的远。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建立一个很公平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面是应该没有穷人的。可是呢，现在以色列人却违背了神所启示的方式，他们忘记了爱神爱人这个神所规定的律法。所以阿摩斯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话带给以色列人。稍微介绍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圣经内容的部分了。在圣经内容的部分呢，敬佩要先用一个引言来跟学生介绍阿摩斯所说的信息。这个引言要怎么讲呢？我们来看这些经文，我们就会发现这段经文因为是先知的讲话，所以对孩子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对一般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人来说呢，可能也不容易理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用一个假想的故事来作为开始，让学生更能够深入其境的去体会阿摩斯当时的环境。所以在引言的时候呢，我就用一个有钱人跟一个穷人家的这个假想的以色列人的社会情况来作为开始。我会告诉学生说，在以色列 一个很大的城，叫做伯特利城，里面有一间很大很大的房子。这个房子里面呢，好有钱哦，那些人啊正在大吃大喝，那些女的她们都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上面有珠珠，有金子，有银子，有宝石，非常非常的美丽，也非常非常的昂贵。家里的家具不是红木的就是象牙的，不是象牙的就是黄金的。桌子上有最好最好的食物堆得满满的，因为那些人赚很多很多的钱。可是呢，外面呢，在这个家的外面，他们的屋檐底下就住着一家的穷人。那家穷人啊，好穷好穷哦。那些小孩子，他们闻到从大房子里面飘出来的香味，可是呢，他们什么也吃不到。他们站在窗子外面，踮着脚尖，看里面的人吃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哎呀，他们真是馋得不得了。可是呢，屋子里面的人有说有笑，看见他们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而且呢，在大冬天的时候，这些孩子没有鞋子穿，没有衣服穿，冷得不得了。这个屋子里面的人啊，看见他们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同情他们，反而还嘲笑他们，觉得他们那个冻得发抖的样子很好笑。这个穷人家的爸爸因为没有钱买东西，所以呢，跟这个有钱人家借了一点钱去买一点东西给孩子吃，可是他还不出这个钱，所以那个有钱人把这个爸爸的唯一的一件外套也拿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学生讨论，他们喜欢住在哪里呢？是喜欢住在屋子里呢，还是喜欢住在屋子外面呢？其实啊，有很多的好东西，有钱不是坏事。可是呢，如果有钱却不能够帮助别人，这就不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引言。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带进今天主要的内容里面去。我要说到，忽然有一个人走到这个房子的外面，对那个屋子里面那些大吃大喝的人叫着，让我们来听听他说些什么。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带出了第一个这段圣经的重点，就是先知的第一个责备，责备那些人，说他们爱钱不爱人。然后呢，当我们把第一个重点讲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跟孩子们讨论，你想这些屋子里的那些有钱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感受呢？然后我们再接到第二个重点，说这个时候屋子里的人都跑出来听这个人在外面叫些什么。他们看到一个叫阿摩斯的农夫，他告诉他们说是神派他来跟他们传一个信息的，一个警告他们的信息，因为神已经越来越生气了。然后呢，就是阿摩斯的第二段的讲话，说到神对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用强暴待人，他们是神的子民，可是他们所做的一点也不像神要他们做的样子。他们不知道做公正的事情，他们伤害别人，所以神说他要处罚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停下来跟孩子们讨论，屋子里的那些人现在可能觉得怎么样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害怕呢？或者他们会不会笑阿摩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接着我们再用一句话接到第三个重点，这些有钱的人啊，他们真的不肯听阿摩斯的话，他们叫阿摩斯走开。但是阿摩斯他是神的一个使者，他必须要告诉这些对人漠不关心的有钱人，神是公正的，神是公正的。所以阿摩斯说， 你们践踏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们欺骗穷人，你们把烂的水果卖给他们，还要赚更多的钱，你们用一双鞋子换一个人的性命，我绝对不原谅你们的行为，我一定要处罚你们。这个时候我们再停下来跟学生讨论，以色列人做了哪些事情叫神生气呢？我们的孩子也许不能够记得全部，可是呢，我们可以提醒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些有钱人他们的错误就是他们不关心别人，他们不公正。但是神要我们关心别人，神要我们做一个公正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归纳，让我们看见神是公正的。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学生来把今天的这个故事能够画出来，他们可以一起来画一张，或者是几个人来画一张大的图画，画出今天的阿摩斯的事情，给他们蜡笔，给他们很大的纸头，然后要他们画出来今天他们所听见的这个阿摩斯的时候他们所发生的事情。等他们画完了以后，我们就让他们围一个大圈圈，然后让每个人或者每一个组或者是全班一起来看他们所画的图画，每个人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他要画那一部分，为什么他要这样画。这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晓得我们的学生对这个故事还有这个故事的教训了解了多少。如果对于比较大的孩子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成人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一张纸头，问他们下面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做答案，问他们说，神在对谁生气呢？是什么事情让神生气呢？这些有钱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圣经里面这些穷人的生活你想是怎么样的呢？然后呢，跟学生说，我们可以画一幅怎么样的图画来表明阿摩斯书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呢？接下来呢，也让学生来做一幅很大的壁画来表明神是公正的，可以用蜡笔在一张很长很长的纸头上面来画。这幅画的价值在于它的意思，所以要让学生一起计划应该怎么画，跟他们讨论神的愤怒是从哪里产生的，把这个对立的两种人，就是贫穷人跟有钱人，他们的关系把它画出来。我们也可以让学生给这幅画取一个名字，比方说我们可以用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说的，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作为这一张图画的名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解释圣经的部分了。在解释圣经的部分，我们可以跟学生来讨论，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什么不公正会使得神生气呢？然后我们可以来想想，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什么不公正的事情会让神生气的呢？跟着我们要跟学生一起来讨论，当我们看见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来讨神的喜悦，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让神生气。那么到了应用圣经的部分，我们就要帮助学生想到下一次当他遇到一个不公正的情况的时候，他打算要怎么办，然后让学生想一想，对于这位公正的神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对于这位公正的神，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他呢？好，这个是整个我们教导圣经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回过头来想到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引起兴趣，因为我们在教导当中讲到很多的不公正的情况，所以呢，敬佩就想到我们在引起兴趣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几个 我们在社会上面很容易看到的，或者是孩子们身边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公正的情况，作为一个个案来帮助孩子们思想。我所想到的三个个案是这样的。头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个残障的孩子，他走在路上，他的书掉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跑过去，没有帮他把书捡起来，反而踩他的书，笑他。那么你是那个旁观者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怎么做呢？如果有一个卖水果的人，他看到一个去买水果的老太太，是个眼睛半瞎看不清楚的，他就欺负他，把烂的水果卖给他。那你在旁边看到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会怎么做呢？或者是有一群人在那里大吃大喝，可是旁边一个乞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这些人却在那里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没有看见那个乞丐，或者还说一些话来讽刺那个乞丐的话。你是这个旁边站着的人，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怎么来反应呢？这是金佩想到的几个个案。现在我们已经对于我们要教导的内容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计划了，跟着呢，我们就要来想一想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呈现这些我们的计划。金佩就想到我们在引起兴趣的方面，那个三个不公正的情况，我可以把它画在三张纸头上面，每一张纸头上面除了画那个情况，也画一个旁观者，然后留一个空位，让学生能够来写出来他想那个旁观者会怎么讲，会怎么想。我们可以把这个三张图画放在教室的三个角落，每一张的图画旁边可以放一些纸，放一些笔，然后放一个盒子，让孩子们去看那些图画，他想这个旁观者会怎么想，或者怎么讲，或者怎么做，他就写在纸上，把这个纸头放在盒子里面，再去看另外一个图画。这是一个方式。当然，如果我们把三张图画都印了，给孩子们每个人都有三张图画，让他们一起做，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怎么样做法，老师可以自己来按照你的教室的情形，按照你学生的人数来决定。然后我用一句话来转接到学习圣经，我就说，上帝曾经差遣一个叫阿摩斯的人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传一个特别的消息，就是他要他们知道他很生气，因为以色列人对别人不公正。接下来我就要做背景的介绍，这个背景的介绍是用演讲的方式讲给学生听的。至于那个主要的圣经的学习的部分，那个圣经经文的部分呢，刚才我已经讲过，我们可以用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假想的故事，一个有钱人家吃喝宴乐却不顾他门口那个穷人的故事来做背景。然后呢，那个先知的讲话呢，为了让他很突出很特别，金佩就会请一个声音很低沉的一个弟兄把这些话录音录下来，然后当我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就打开录音机，让他们从录音机里面听见这个所谓的先知所说的话。这样子能够帮助学生，让他们能够很注意这个先知的话。跟着在归纳的部分，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可以让学生来画出阿摩斯的教导，把今天所学的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当他们在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们一面讨论，帮助他们的思想，这样子就能够引导他们慢慢的把神的话语归纳起来，看见神的公正，也能够体会到什么是公正。至于解释圣经的部分呢，当我要他们想到这个社会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准备一些旧的报章杂志，一些旧的报纸，让他们在报纸上面，在杂志上面去找出来那些他们觉得是不公正的事情。这个能够测验学生对于公正这个意义有多少的了解，也能够帮助他们看见今天的社会上面有哪些事情是不公正的。然后呢，我们要谈到我们的周围有没有不公正的事情呢？这就可以让学生来分享了。当他们分享他们在报纸上面，在杂志上面所找到的那些不公正的事情以后，他们就可以联想到在他们的周围是不是也有这些不公正的事情。然后说到我们看见不公正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叫神生气呢？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可以重新的来扮演刚才引起兴趣的那三个故事，让他们来演出来，当他们是那个旁观者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来反应。好了，解释圣经，让他们已经看见这个真理对他们的关系了。接下来在应用圣经的部分，我们就要说到，如果下一次你遇到一个不公平的情况，你打算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跟学生在一起谈话，跟他们在一起讨论，带领他们思想，帮助他们去计划。比方说，他看到一个同学欺负一个弱小的同学，那他该怎么办呢？他要过去跟他打架吗？当然不是的。那该怎么办呢？去报告老师吗？还是要去告诉他的家长呢？还是要去告诉一个大人呢？还是要过去保护那个小的孩子呢？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们讨论的。最后呢，我们就让孩子们一起为着我们这位公正的神，我们来向他感谢，来向他赞美，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公平的，他是公正的，他关心我们，他不会看不起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来感谢他，来赞美他。最后我们要想到我们该预备些什么东西。在头一个部分引起兴趣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把这三个图画预备好，然后把纸跟笔，把盒子都准备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早早的去把这个先知的讲话用录音录下来，录好，录音机都准备好，让我们该用的时候一按下去，就是正确的那个话要出来，所以这个先要准备好。还有最后我们要让学生画这个阿摩斯的教导，我们就要准备很大的纸头，还要准备足够的笔，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来画，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投入。至于解释圣经的部分，我们要预备旧的报纸，我们要预备跟学生分享。在角色扮演的时候，如果我们需要一些道具，那么我们也要事先的准备好。到了应用圣经的部分，我们今天这个课程不需要预备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更多的为学生来祷告。最后想一想，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我不知道在您的教会里面，您有多少时间来上这一课。如果敬佩用一个小时来计算的话，那么我想引起兴趣的部分，可能我会提早在孩子们陆陆续续来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这样呢，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大概可以有10分钟到15分钟用在引起兴趣的部分。然后学习圣经的部分，大概我需要25分钟。解释圣经的部分，我大概需要15分钟。最后应用圣经的部分，可能我需要有15分钟的时间。如果今天我有1.5小时来教导的话，那么我就在引起兴趣的部分，我可能用10到15分钟。学习圣经的部分，我可能需要用到30到35分钟。解释圣经，我想也需要20到25分钟。应用圣经，可能是15分钟到20分钟。 这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讨论的更多，做的更详细。如果我们的时间比较少，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稍微缩短，或者是精简一些的内容。好了，这是教导神是公平的这一课，敬佩所给您示范的一个教案。如果用在成年人当中，这个教案有一些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照样用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更多的讨论，用更多适合我们学生的那个年龄的例子，适合我们学生那个年龄的个案来跟学生讨论，来帮助学生思想。敬佩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教案大纲怎么样？您可以把它做适合您自己那个环境的修改，让它能够更配合您的需要。让我们再稍微来温习一下，在教案大纲里面，头一个部分，我们要把我们所要用的经文写出来，并且我们要仔细的去读这个经文，好好的去思想这个经文，找出这个经文里面失落的焦点在哪里，并且我们自己要先对这段经文有所回应。然后呢，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教学的目标是什么，为着我们自己那一班特别的学生，为着我们所要教的那一班学生，预备一个最适合他们的教学目标。当我们准备好教学目标以后，我们就在我们的本子上面写出来，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学生学习圣经，学习圣经的内容是什么，解释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应用圣经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接着我们就想到要用什么方法来引起兴趣，用什么方法来学习这段圣经，用什么方法来解释这段圣经，用什么方法来应用这段圣经，并且事先写下来我们需要预备些什么东西，还要真的去把这些东西早一点都预备好。最后就是要估计一下大概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把时间做一个最好的安排。当然，让金佩再提醒您，在所有的准备里面，在所有的计划里面，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依靠圣灵，我们需要一直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该怎么做，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靠着圣灵所给我们的智慧去引导学生进入神的话，明白神的话，晓得神的话跟他的关系，并且能够对神的话做出应该有的神要他所有的那种的回应。好了，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教案示范到这里。下一次呢，金佩要特别跟您谈到怎么样来教导混龄的主日学，也就是说我们来教导年龄差距相当大的一些的班级。我想这个可能是很多教会特别的需要，金佩会跟您谈到这种混龄的班级有它的缺点，有它困难的地方，但是也有它的优点，是很多的教会愿意特别选用这种的混龄的方式来教导学生的。所以呢，金佩不但是跟您谈到混龄主日学的缺点，也要谈到它的一些特别的优点，然后呢要给您一个例子，讲到怎么样来教导这样一个大大小小都有的一般的学生。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下一次再会。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